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所栽种的也有时，杀戮有时，医治有时，拆毁有时，建造有时，哭有时，笑有时，哀动有时，跳舞有时，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寻找有时，失落有时，保守有时，舍弃有时，撕裂有时，缝补有时，静默有时，言语有时，喜爱有时，恨恶有时，征战有时，和好有时。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的劳碌上有什么益处呢？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阿们。今天的信息主题是十字歌，今天的信息讲员是李丽娟老师，我们将时间交给李丽娟老师。
老师、同工同学们大家平安。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这时候可以一起聚集在这边分享他的话语。我们请大家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爱我们的主，这个时间是学院所定的时间，孩子在这里讲道也是学院的安排，但是我们愿意把这时间，把这个时候看作是你定的时间。主，帮助我们愿意放下手中所做的，心中所挂念的，在你面前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分享你的话语。求你自己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主，求你掌管孩子的口舌，让孩子在你手中成为你的器皿。我们恭敬把以下时间交在你的手里，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今天分享这一段经文呢，事实上这个圣经这一卷书呢，是相当特别的一卷书哈。我等一下说为什么我分享这一卷，但是先来说，传道书之所以很特别呢，是因为不管你把它跟旧约的神学比对，或者是跟新约的神学比较呢，总会觉得说，哎，这卷书里面的信息好像有点格格不入哈，不晓得怎么样去看它比较合适这样。这不只是我们的困扰哈，在主后九十年哈，应该是九十年，那个犹太拉比他们在亚麦尼亚会议当中呢，就对于关于旧约的信息，对不起，我上面写错了哈，我忘了按这个，我上面要写九十年哈，七十年是那个圣殿被毁，那九十年的时候是那个亚麦尼亚会议，那关于旧约的信息呢，他们就。主要就是争议说，到底关于传道书还有雅歌，尤其是传道书了哈，到底是不是那个神的末世？那关于神的末世呢？他们用了一个很，我应该指这里对，用很奇怪的一个字叫做 "Does make the hands unclean" 哈，是不是让手不洁净？意思说它很神圣哈，它是神的启示，可是他们用的语句是让手不洁净哈，是相对于那个，也就是说。是神的启示，那使得人显得是不洁净这样。那这本书呢，其实是在犹太的传统当中争执快100年。我们知道，在耶稣的时期呢，有所谓的那个士买学派跟那个希列学派，对不对哈？那士买学派他们是不赞成传道书是列在神的，说认为说传道书不是神的那个感动末世哈。但是那个希列学派他们是接受的哈，所以在那个 亚麦里会议呢，事实上是因为希类学派那时候人数比较多，比较占胜上风，所以他们获胜这样。其实怎样去解释传道书呢？是理解或者说定位传道书一个重要的关键哈。我们如果去看那个图书馆里面的很多参考书，会看到历代以来有非常不同多的解释。那很有意思的是，我在查考资料的时候，我发现说，在那个耶罗米，大家知道耶罗米嘛，就是翻译五家大译本那个哈，300多年的时候呢，他在解释传道书，他是用柏拉图主义来解释啊，这是我以前不知道的。但正巧我在暑假的时候，我在德国所研究的那个两篇论文，其中有一篇是奥古斯丁他早期的思想，那早期思想呢跟新柏拉图主义也相当有关系哈。所以我看到传道书的这个背景也觉得蛮有意思的。那在中世纪呢，事实上耶罗米的这种观点一直是算是相当有影响的这种解释观点。可是一直到路德，就改教时期，路德呢他们就把那个传道书的解释呢还是回到圣经的那个神学观点来解释哈。一直到如今，事实上对传道书如何解释还是有许多许多的观点哈，包括说有的从柏拉图，有的从那个斯多亚学派等等来解释它，或者从圣经，从旧约等等。我认为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传道书第三章前半段的这个十之歌呢，这一段经文，我认为是理解传道书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哈。我本来已经计划好说，在这个学期我只要有讲到的机会，不管是教会还是这里，我都要讲以赛亚书哈，因为我发现啊，这个神学写久了，好像对那个旧约又去旧约好像生疏了，所以我希望说，我每次都讲以赛亚书，那重新温习，那好好研究以赛亚书哈。我上周就是上在过去的周六晚上呢，我预备好的以赛亚书讲章就是第二章，然后隔天要在草屯圣教会讲道这样。我预备好之后准备就寝哈，准备安息。我还是看一下我的 email 哈 ，check 一下。我突然接到一个消息哈，我同班同学也是一直以来都是我的祷告同伴哈，神学院同学。他传给我说，我们有个同学，那个同学年轻我很多岁哈，但是呢，他却在前阵子就突然就安息了，就走了哈。他走得非常突然，我后来从另一个同学那边知道说，他可能是在睡觉的时候就突然呼吸终止，而且写给我的这个同学也说，他的会友当中有一个爸爸38岁，也是睡觉的时候就呼吸终止就走了，这是。在最近可能我其实我常听到这个名词哈，我觉得这个消息很震惊，因为我这个离世的同学刚刚说比我年轻很多岁，然后他身体很好哈，这个身强力壮，然后他唯一的问题就是鼻子过敏，也许有关系了哈。然后我们以前呢，我从神学院就是圣经硕士刚毕业的时候呢，我毕业了，那我跟其他两位还在继续读道硕的女同学，那还有一位学妹呢，我们四个就组成那个短宣队哈，就组成那个短宣队到台北去短宣。然后那个我们这四位呢，后来其中有一位他就到那个苗，就是云南地区的那个少数民族当中，他去做少数民族的工作，宣教士，而且呢他住在他们当中，然后学习他们语言，帮他们翻译圣经哈，他还拿给我看。可是他几年前他血癌过世了，然后我在接到的时候，这个朋友，这个同学哈，就是他我说前阵子过世这个同学呢，他跟他的先生呢，一直都是配合国语就地方教会哈，在做开拓的工作，到戏子在到南洋哈，也是类似像宣教士的生活这样。那我们四位当中还存活了两位，另一个哈，那是。曾经到美国再去念辅导学，所以他是一个大教会里面的资深牧师，然后现在负责做社工的工作。在他身上也有特别的故事哈，他本来已经几年前他告诉我说，他可能要结婚了。 我是傻眼了，我说怎么可能，他是我们全班最具有独身恩赐的一位要结婚了。但是他跟我说哈，他说有一天他家有人来敲门，或者他办公室我忘记了，他说来敲门是他30多年前的青梅竹马的男朋友哈，从小一起长大，然后就是哎那个到二十出头的时候，突然那个朋友突然就消失了哈，不知道就是失联了哈。那他我那个同学他是很乐观的人，那后来他也很感动他，所以就念神学院，然后服侍都一直有非常好的服侍，那非常快乐的一个姐妹哈。然后他说哎有一天那个敲门，然后这个男生就告诉他说，因为当时他做错了事情，然后他愧于面对他，所以就选择消失哈。但30年之后他癌症，然后就是肺癌，然后第二期进入第三期了，那他说他放弃治疗，不过死前要来看这个他一生的最爱这样哈，那当然很感动嘛哈。那但是呢我同学就说，就是鼓励他说要信主，然后鼓励他要去接受治疗。一年多之后，也就是我同学跟我见面的时候，他告诉我说哎他如果状况越来越好，他们可能有预备要结婚。然后再我一直为他们祷告啊，那个男生后来也是信主了齁，然后也都有就是医生说他的医疗状况很好。然后就是2年多前就是我还在卫神，应该快接近3年了，在卫神工作要离开之前，我跟同学约齁，约一起吃饭，我说诶我就想可能就是要接到他的那个结婚喜帖了齁。可是他来的时候告诉我，上个礼拜这个男生，他本来我同学服侍完要到台中去看他，也一起开始讨论说诶可以共筑于室哈，那就是他们有预备要结婚的。但是那天下午那个弟兄那个男生突然心肌梗塞走了。哦听到这样哦实在很难接受啊。不过呢就是当我上学期在啊不上礼上上礼拜在看这一段的时候呢，对不起每次讲还是有点情绪哦。我就是回想我们这四位哈，这四位情形，包括我自己，在我生涯规划中完全没有规划要去读博士。哎，我妹妹有哈，她从小规划要念博士，但她没有念啊，竟然是我这个完全没有规划的。哎，我去得博士学位，然后我也没有规划来圣光啊，那可是我就来圣光了。好，凡事都有时哈。在我们看传道书的时候，也是为什么突然把以赛亚书结束来看这个传道书哦，就是在回想我们这四位我们这个四位这个太北短宣队哈，在早期太北短宣队的队友呢，我就发现说，哎，这个十支歌事实上对我重新再去思想，到底我怎样来看这个今生哈的日子，以及神在我们身上的引导跟感动。首先我们看到说那个传道书哈，传道者到底是谁哈，有很多那个学者过去传统会认为说他是所罗门，可是呢在近代很多学者然后会认为呢他不是所罗门哈，而是以所罗门之名义来写的，或者说模拟所罗门的生活来写的哈。我们看12章9到11节这边就看到，再者传道者应有智慧，仍将知识教训人等等，这里呢让我们看到他的身份应该是一个教师的身份哈，他教导以色列中的青年的青英哈，精英的青年，就以色列中的精英了哈，来预备他们可以进入以色列的政治或宗教的那种上级的阶层这样啊，这是很多学者会肯定说这个传道者应该是这样的身份。那现在这里是他的那个成书日期哈，到底成书日期是什么时候呢？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是在主前200到250年之间，我不知道跟我们这位老师的教导没有出入，如果有出入哈，请原谅，就先接受我今天的就先以我这今天的看法这样来进行。马丁路德他甚至会认为说这本书是在马克比时期，也就事实上就是主前100多年，接近200年的时候，马克比那个路德认为是那个时期写成的。那像Crenshaw 跟那个 Fox 他们都认为说应该是在200跟250年之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事实上那个 传道书受希腊思想的影响，或者与之对话的这种氛围呢，就会很强烈。因为在那个时期，事实上，不管是因为被掳归回了，哈，就已经被掳归回。然后那时候事实上跟他们所居住之地是已经是希腊文化的影响，以及之前在波斯地区受影响，很多的观点事实上都影响到这个僭越时期这时候的著作的那个神学思想。但是呢，并不代表说他就是一定以希腊哲学作为他的那个写作的那个主题那个主旨，或者说依照希腊哲学的那种那个模式哈。我们看到说在希腊哲学，它事实上在希腊哲学在主前500年开始呢，这些哲人他们主要的问题，关于那个哲学的问题，他们竟然是在问说什么是快乐，什么是幸福的生活，要怎样才得到快乐，可以得到快乐幸福的生活。诶，这是我以前不知道，但是我暑假在做奥古斯丁的研究的时候，我才去看到说啊，原来当时的那个哲学主题是在问这个哈。然后呢，那个我们看到说传道人他在问什么，传道人在问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劳碌有什么益处呢？那个 itron 哈，如果希伯来念错，请多包涵，已经很久很久没念哈。itron 这个字呢，它是好处，是价值，或者是优胜之处。所以传道人他要问的问题，事实上跟希腊哲学家他们在问说，到底人生哈的快乐是什么？人生的幸福是什么？那幸福之路在哪里呢？有相当多的，类似说异曲同工之妙了哈。可是另外呢，我们也看到说，奇怪，他怎么不动嘞？应该按那里吗？我等一下，我们看到传道者在书中提到神，在上面一点哈，我以为好，再上一个，可以让我这边控制就可以吗？好 ，OK， 就是传道者在书中他提到神，他敬畏神。我们看到书里面没有出现耶和华，没有出现耶和华这个字哈，他也没有提到敬畏耶和华，但是他是提到神。所以呢，我从他所问的问题，他要提问的，以及他在书中所写的，我们会看到说传道人他的那个方法论，在整个书的那个方法论呢，很像是一个希腊哲人，因为他是用观察宇宙、观察人世间的现象，而不是根据律法书。如果你看箴言，你会看到他是根据律法书在律法，然后律法在想、在写哈。也看到那个约伯跟他的三个朋友，事实上还有第四个，他们都是以律法的那个观念在看他们当时约伯所发生的事情。只是神用约伯的观念，用约伯的经验呢，来打破了那个他们的这种规则这样。可是我们看到说，在约伯记最后哈，约伯还是得到了双倍的祝福，对不对哈？好像一个报偿一样。但是在传道书里面，你会看到传道书常常写到一些不公平、不公义，或者是很突然的哈，就是枉然的事情，但是他没有下文。就是呈现说他就是像自己所说的虚空的虚空哈。然后我们看到说，这是我们看到在传道书里面他有呈现，真的是跟当时希腊哲学相当像的一些氛围，或者一些想法这样哈。但是我们看到传道者他在他的结论还有提供的建议呢，却跟希腊哲人非常不一样哈。因为当时的希腊哲人他们的建议呢，是要追求人要得到快乐幸福，是要追求智慧，遵行美德来得到快乐。然后呢，在当时如果说把那个传道书定位在那个250年左右的话，他的斯洛亚派呢，在250年左右呢，是当时流行的、非常流行的一个希腊哲学的观点。那他们建议人要得到快乐幸福，要怎样？要顺服命运，因为这是 当时的希腊哲人的建议。可是我们看到在传道书里面呢，他并不是来做这样的建议。那他到底是怎么建议呢？建议人可以得到快乐幸福，或者说人的生命在其中你所经历的一切是有益处的呢？我们就可以借着那个十字歌来了解哈。我来按就好啊。好，就是在那个十字歌这边哈，我们看到我们如果从那个传道书的整卷，我会看到说在传道书一章二节一直到十二章八节，也就是在那卷头跟卷尾呢，他都提出说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然后在这个卷头跟卷尾的中间，一章二节跟十二章之间呢，他提了很多现象，这些现象都是在世界上在日光之下可以看到现象。而这些现象呢，他告诉我们的是，就是印证他这个话哈，是虚空的虚空。好，虚空是什么呢？ Hevel 它的意思是无价值的，是枉然的，或是徒劳的，也是短暂的，是无法理解的，是荒谬的。你如果到看那个传道书，他传道者他在日光之下所看到的现象，你又看到他确实是提出了许多无价值的、枉然、短暂、无法理解、荒谬的那种现象跟事件哈。可是我们也看到他在这些事件中间呢，他也插入一些很正面的话，比如他怎样说：“我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日子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的好处，因为这是他的份。”等等，不只是这里哈，还看到在以下好多插入的经文当中呢，都会看到人莫强辱吃喝，强辱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是出于神的手。这个我不要再念哈，尤其第九章第七节，一起来读好吗？不过很小就是了哈，一起来读，请。没有，要全部念完呢。哦，太多了哈，好吧，好，回去你们自己念哈。所以你又看到说，传道者他又不是像刚刚说的，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如果前面卷头跟卷尾都在讲虚空的虚空，那很像他是个虚无主义者，或者像他那个时代也很流行所谓的那个怀疑主义哈，怀疑主义者，或者是二十世纪的那个无神的那种存在主义。他们是提倡那个是虚无，对不对哈？像卡缪所写的那个薛西佛斯的神话哈，那个不断推石头的，推巨石到上面又滚下来，又重新推巨石到上面滚下来，他表达是什么？人生是荒谬的，所有的事件他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也没有合理的顺序。这样，在好。然后我们看到说，在那个传道书的十字歌，我们需要回到那个刚刚说的那个整个背景来看哈。这里他提到说，天下有能力，我念不下去了，因为要改也那个语言哈。天下万般拢伊个机，万行事拢伊个时，听不懂对不对？天下万般都有他的起，万象事都有他的时哈。我常常预备的时候，我会看那个。白话文圣经，白话文圣经在这边其实翻译比我们的那个白话字了哈，比我们的那个和合本还好。我们和合本会听到说有定期定时，对不对哈？但它原文事实上是天下万事都有它的期，然后万事都有它的时哈。好，这个期 seman 跟那个 at 时，它表达是两个。不一样的时间观念，事实上呢是可以通用的。不过在这个上下文当中，它表达是其这个 season 它是一个固定的时间，指定的时间。那个 at time 它是事件发生或是出现的那个时机，或者说就在发生的那个时间这样哈。有人也是把那个 at 解释成说是神所命定的时间的哈，但是我同意一些圣经学者的观点，它不是指命定的，而是说就是指事件发生了，就那个时候发生了哈。 跟你们看一幅画，看过吗？看过这个幅画吗？这是爱学哈，一个很敬虔天主教学家，但是呢，天主教徒，但是他也是一个很好的数学家跟很好的一个建筑师。这是他的画，看得出这是什么吗？这是鸟，对不对？这是黑，哎，对，他谁那么聪明？太聪明了哈！这是黑的，这是白的，对不对？可是你看，黑的是从白的这边出来，对不对？然后白的是不是从黑的这边一起出来？然后呢，这边是黑的，这是白的嘛，对不对哈？黑夜向白日而去，白日向黑夜而去，这样。然后这个鸟又跟地上的这田地又连在一起，看得见吗？你可以 Google 上去 Google 去看，会不会清楚一点哈？爱雪，它就日与夜哈。我很喜欢它这幅画，因为它这幅画好像把传道书这个时跟期呢表达的相当的好哈。那尤其是表达期了哈，我们看到说期所说的是在宇宙万物当中，我们可以看到神所设立的一些规则，比如说四季的运转，比如说白日黑夜的那个交替，对不对哈？还有呢？比如说天上的星球的这些他们之间的引力哈，或者是那个运转等等，或者我们在使用阳历或者使用阴历的时候，就是这些先前那些哲人他们观察宇宙万象，所以可以定出有那个规则哈，那是期，那是 season， 那贵出那个期，或者我们农民更厉害，他们一年当中定出怎么样？24个节气，那个是 season， 是节，是期，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说，在神的创造当中，在神的工作，在他护理整个世界当中，有那个规则，固定的时间，让人可以在其中可以找到规律，而且可以使用，我们在其中可以生活的安然，与这个规律生活的安然。可是呢，他也有一些有一些状况呢是时，他讲到的时，当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个时机出现的时候呢，就有很多我们没有办法去事先可以知道的那种状况，就是那个不是在规律当中哈。所以我刚刚讲，有些人把那个时指成是指定的，那变成说是命定的，神万事都有他的命定。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会跟斯多尔派，就刚刚说在传道者那个时期呢，非常流行的斯多尔派，他们建议人要服从命运。如果把时间看成是命定的呢，就会跟那个斯多尔派呢，被人说是一样的哈。那确实有很多的 commentary， 他是直接从斯多尔派来理解这个传道书这样。但我认为，我跟就是我同意一些学者看法，这里不是在讲那个固定的时。例如哈，我们看看那个西西家，对不对？西西家他是不是有一阵子要病得要死了嘛，对不对？好，那连以赛亚先知来到他面前，跟他说你必定死。可是西西家跟神祷告的时候，神就在给他15年的寿数嘛，对不对？所以在那个生跟死呢，事实上他的那个时是指时间到了就发生了。我们知道那个母亲怀胎，对不对？怀胎9月10月，所以一般孩子出生大概是满9月10月足岁就生出来，所以那是 season， 就是当这个普遍的现象是9月10月就生出。可是有孩子就是比较早嘛，或者说纵使是满9月满有10月，可是哪一天出生还是不一定嘛，对不对？要看母亲的身体状况或者是个人环境的状况，所以那个是时。所以这在期跟时呢，是让我们的人生当中或者在这个世界当中呢，我们可以不断去经历到，有些是一个固定的，但是呢有些是我们完全不知道应该是在什么时候它会出现这样。我前次看一个影片啊，提到说那个酿酒，对不对？欧洲不是酿酒吗？一般那个葡萄成熟的时候是你葡萄开花然后100天之后就算成熟了，所以一般他们可能就拿那个糖度计去测。可是呢，一个非常非常世代都是酿出最好的酒的这个人呢、这个人家的孩子女儿，他就说，那个酒要酿得很好的话，要酿出最好的，你要不止熟了哈，还要等到那一天你摘下来放在嘴巴嚼的时候，那个葡萄籽会发出甘草的香味哈，甘草的甜味，那个才是这样。 哇，那个叫看各家本领，对不对？所以什么时候是最好的时，不知道哈，那就是要看个人去体会。这里所讲就是说，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多的时的出现，事实上是时机到了，成熟了，它就出现出来了。所以在下面我们看到传道书第三章三节一直到八节，这个传道者他列了很多的事件哈，在这个事件当中呢，我们看到有些是我们了解的，那有些不太了解，我解释一下。比方说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哈，那是可以指的说是战争的时期，像在列王记下三章十九节那边他说，你们必攻破一切坚城美邑，砍伐各种家畜，塞住一切水泉，用石头糟蹋一切美田。所以那个抛掷石头有时呢，很可能指的就是说当战争发生的时候，那当时就是你要毁坏那个城，就让它没有生计，就是田不能耕种，就把石头抛掷在那个田地，让他们没有办法再继续有那个生活的那个生计这样。好，所以这时讲到说堆积石头就是重新建造，所以是战争或者是重建哈，那个有那个时候，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这个也可以讲说是夫妻之间的亲爱的关系。可是呢，也有可以讲说有拉比就说这是指你遇见义人的时候，遇见好人义人的时候，你与他亲嘴问安哈。可是呢，遇见恶人的时候呢，你不要跟他亲嘴问安这样。所以你的生命当中什么时候遇见义人，什么时候遇见恶人呢，是不知道这样哈。怀抱有时不怀抱有时。好，那个撕裂有时风不有时，指的是当一个悲伤的事情或者突发的状况出现一直到现在我们看那个中东地区的人，他们遇到一种非常非常重大的悲伤，他们会怎样把衣服撕裂哈，把土灰土扬在头上这样。好，这是指的说那种缝补，就是说悲伤过去了，重新在心里能够重建的哈。好，如果我们看说这些石，它不动，好，如果这很小字哈，也很抱歉，我的电脑不是这样，但是放到这里变成这样子了，你就看到这个石排起来会说它是有正的，比如生是正的，我们看到 baby 生是很高兴嘛，对不对哈？然后死有人过世，那是一个负的哈，你就看到在正负的排列当中呢。他这样完全看不出来，更混乱了。所以主要说这个三章二节到八节里面呢，他的排列的方式，传道者刻意让整个排列是非常的无序。一说不是说现在是好的，那下来是坏的，那下来是坏的，下来再来好的。他故意用这种非常无序的方式来排列呢，让读的人，尤其如果能够读希伯来文的话呢，他读的人他就可以在读的过程就体会到说，人的生命当中所出现的各种现象是没有办法推算的，也是没有办法掌握的哈，是没有秩序可言的。好，那他再下来就是问题，他就提出问题哈，他说这样看来，做事的人在他劳碌上有什么价值呢？也就是说到底在他的那个劳碌上他有什么益处，有什么价值，这是他提出的问题。那他提出问题他得到什么接下来给我们的建议或者答案的是什么呢？为什么突然就都没有了？好，他的建议跟观察是他观察跟建议是什么呢？他会看到说，我们在下面看到说，我见神造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精炼。你也可以把它直接翻译说，我观察神给人忙碌于其中的工作，或者忙碌于其中的事情。一说到下面是要建议说，他观察了这么多，不管是过去在传道书中所列，或尤其是在第三章这边十之歌里面所列的这些无序的那个死的现象呢，他说人忙碌在其中，到底神让人忙碌在其中，或者说人要人在工作在其中，他的意义在哪边呢？或者他建议说要怎么样去得到刚刚说的人生的益处或者人生的快乐呢？传道者的建议不是 哲学家的建议，他的建议是，第一个，他从时还有永远之间的相对，还有其跟不定的个时之间的相对呢，建议我们来认识神的作为。他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如果我们看英文的译本，那个 Fox 他翻译，他会说 He brings everything to pass precisely at its time， 也就是说各样事情神带出来的时候，那个时间是恰恰好，就是那个时候，在那个时候是最好的时候。这样好，我们从神所创造的秩序，我们来看到人呢可以认识他所设立的那个期，刚刚说那个 season， 我们看到其中的美好规律，还有我们可以在其中来跟他一起和平共处。好，所以我们也看到说，这是神所创造的一些的美好，那这也是当时的智慧人要做的事。一个智慧人在智慧文学那个时代，他要做的事是要观察宇宙万物，去认识神。所以这个传道者呢，他会说，在神所造的万物当中，或者神所带出来所做的各样事情当中，他会看到说，是恰恰好就是那个时候，恰恰好就是那个美好的时机。不只是在其，也他也推演到说，在时也是。纵使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有这么无序的这个状况，或者是甚至是荒谬的状况在人生当中出现，可是传道者要说，神他所引导的秩序，他所带出来的这个时呢，是最好的时机。虽然说这是超越人的经验所可以掌握的，神将永生安置在人心里，那个永远永生呢，也可以说是一个对不起，我想我这个可是没有电哈。好，神将那永生放在人心里，就是也是它是永远永生，也可以说是一个世界的意思哈。人对于那个完全，或者说对那个未来，或者说那个以后，事实上就有一个好奇，或者说一个想要知道的心。可是纵使是这样，但人从世界的现象，或者生命当中的现象所观察到的，是没有办法来去掌握到到底那个永远是怎么样子的哈。所以这里看到说，传道者建议人应该在时跟期的这些分辨，以及在那个永远的这些观念里面呢，去认定到他要把他的眼光从世界的这些不定无序，转到日光之上那个永远的神那边，不是从世界的这些无序来认识神，或者说从这些无序来推定神会怎么做，我做了什么神会怎么做，不是这样，而是你要先从认识神，他是带领万事，不管是创造还是在他的时的带领当中呢，他是那位掌管一切，而且是让每一个时刻都是成为美好的。从这样的认识来转而来看日光之下的事情，这是传道者在这里建议。所以传道者他也建议人应当跳了一个到 B 的那边哈，人应当那个人应为什么今天是 B 吗？哈 ，OK， 人应当信任神、敬畏神，哈，因为在那个第十四节这边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就是刚刚说那个 precisely appropriate， 就是刚刚就是恰恰好就是这样哈。不管是神在他创造当中，或者在我们生命当中，让那个时发生的那个适当的时机呢，传道者看到的是都是恰恰好的。所以他鼓励人，在这边鼓励人要信任神，而且呢是要人在神面前存敬畏的心。我们纵然不能知道说全面，可是呢在信任神，然后敬畏神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在无定，就是这些无序的时里面，我们可以安心的来享受神，或安心来享受他所赐给我们一切哈。所以这是在下面一个是他建议人，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或者我们也可以译说，因为我了解，这是旨意哈， 对他们，就对世人唯一好的有价值的事，或者说你要得到快乐幸福，是在你他们的生命中喜悦善，而且行善，就心里对那个善喜悦，而且呢愿意来行善。当一个人吃喝而且享受于他所有的劳碌所有的所得的时候，这是神的恩赐，这是他这句话所旨意所表达出来的意思。希腊哲学所指的善事呢，是指的认识智慧，或者是呢指责说是要行出美德。可是我们知道传道者呢，他从后面的那个十二章，我们知道他是一个犹太的教师哈，他在一个犹太的传统当中，他真知道说他所指的善是指的认识神的旨意，认识神的话语，认识神的诫命，认识神的律法，心中以神的律法、神的旨意为善，喜悦那个善，而且呢愿意在生活当中行出这个善，这是快乐，这是幸福。而且不只是这样，你也要欢欢喜喜去享受神所赐给你的一切。当人有那个能力以及那个心思意念吃喝享受他所劳碌所得的，这是神的恩赐，这是传道者对那个人生的快乐幸福所建议的。所以我们看到说不只在这里哈，还是有可能要帮我按一下，我这个应该是没电哈。好，在那个其他的几节讲到说，我所见为善为美的，就是人在神赐他一生的一日子来吃喝享受日光之下劳碌得来好处哈。这是我们五章也看到说他是这样来说，所以这是不断重复在传道书中所出现的一个正面鼓励的。所以这不是一个无奈的，生命是这样子，那你还做什么？就无奈了，就吃喝快乐吧。不是这样，我们从十之歌可以看到说，他这边是一个正面鼓励的，你应该那个羡慕渴慕神所给我们的律法或神的旨意哈，但是呢你也应该欢欢喜喜快乐享受神所给你的各样的恩赐这样。所以这也是在那个诗篇里面，诗篇的31章14到15节 A， 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好，它的原文是我的石在你手中，耶和华啊，我倚靠你，不管遭遇到什么事我仍旧倚靠你，因为我的石在你手中。这是传道者建议我们的，建议我们把我们的石交在神手中，我们信任神，想也享受他所赐给我们一切。好，我们最后看到说在我们找到结论哈，就是从以上所看到的，我们看到所说的，我们看到传道者他不是一个虚无主义者，就是说光看到很多的虚空会认为他是个虚无主义者。传道者也不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意思是说你就享受现在，一切是以现在为主。他也不是一个那种哲学家，当然只是希腊哲学家，但他确实是一个哲学家，意思是说他是用观察万世界各样的事物呢，来引导人要来认识神哈。有那个圣经学者曾有人就说，在圣经里面有两卷非常重要的书，一本是传道书，另一本是约翰福音。传道书帮助我们看到人生的各种面向，约翰福音呢来就是说传道书提出问题，然后约翰福音来提出答案。我赞成这样的说法哈，就是如果我们不了解人生，不去正视人生，确实是有很多荒谬，很多的无知，很多无解无序。如果我们不去正视这个的话，我们不会去体会到神的话道成肉身对我们的生命有多大的意义。但是我们今天不特别再去谈新约的那个基督论或者是末世论的那个这些答案或要素哈，我们单单从传道者他在传道书所提供给我们的，他在这里告诉我们在人生命劳碌中的益处，或者说如果以希腊哲学的问法，人生的快乐幸福，你要在于第一个，你要从石哈，就从那个十字歌里面的石，还有旗，还有永恒呢，要去得着那个智慧，得着认识神的智慧。再来要从当中我们再去掌握到说 生命的幸福价值是在于认识神，然后信任神，敬畏神，然后还很重要要怎么样享受神。因为我们从传道者他所提供给我们的对生命的看法来重新来看传道书，路德他也肯定，他说传道书是好书，因为他教导我们怎样面对生活。愿在前天我们看十字歌的时候，也愿这首诗这一卷经文呢、啊，来帮助我们来认识生命，来知道如果在神面前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当你预备我们成为传道的时候，你求你也教导我们能够更多去认识体会你在我们身上以在我们会友身上他们的生活。主啊，让我们更多勇敢去面对很多生命中的问题，是我们没有办法有直接的答案，直接的一个规则，但是我们真知道你已经启示给我们，我们可以完全的信任你，因为你是让各样万事，不管是在创造当中或者是在你的护理当中，你都是让各样的时机成为是最美好的，成为是最恰当的时机。虽然很多时候我们理智不能了解，但求你帮助我们，用我们的给我们信心来信靠你，也帮助我们欢喜快乐享受在你所赐给我们一切。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们谢谢，好，我们谢谢李丽娟老师信息的分享。我们接着是。